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身穿，被人放在财主门口，邀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亚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石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我自己就刚刚从阿德雷德回来，昨天回来，我在那边一个月，在一个教会里面侍奉，我非常的想念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我的家。那我想请蔡颖姊妹上来好不好？刚才好，请你。刚才我们有七位弟兄姊妹受洗啊，那么我相信七位每一个他们都有个很动人的故事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听每一个故事啊，我们就选了一位，就是蔡颖姊妹啊。蔡颖，可不可以说一下你在没有信这个耶稣之前，你的生活是大概是怎么样的？
我从小出生和成长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下。接受也是无神论的教育，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神的存在，生活经常就会失去目标，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忙于生计，忙于赚，脑袋里想的就是赚钱，赚钱，但是不知道赚钱是为了什么。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家庭背景啊等等。
直到后来我和我的先生婚姻上，我们的结合和他和我先生的家里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和他家里的关系搞得比较僵，基本上就是等于是根本就不联系了，用中国的话就是好像众叛亲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来到了，我们俩就来到了澳洲。来到澳洲以后也是还是这种状况，但是直到去年我婆婆和我公公来到澳洲，在他来之前我的心里是在有一种顾虑，有一种觉得我是不是能跟他们能融洽的相处，因为我们之前的关系非常的僵，我是不是能做好，他们是不是还是像以前那样对我和我的先生。但是我还是 和我的先生把他们接到了澳洲来帮助我们照看孩子。我婆婆是基督徒，是她的到来让给我的人生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转变。她带着我们全家去教会，我第一次接触教会。当我第一次走进教会的时候，我发现教会里的兄弟姐妹都是非常的亲善和热情，我心里有一点微微的一点触动，但是我想着世界上真的是人都这么亲善吗？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和我婆婆每周都去教会，无论是这个祷告会还是慕道班，我都陪着我婆婆去。但当时有的时候我不参加了，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相信有真实的存在，还是有一点忧虑。我婆婆经常告诉我，孩子，你有困难，把它交托给神。我经常会很忧虑的，怀有怀疑的眼光看，真的吗？真的那么管用吗？我婆婆在我和我先生的婚姻上，她一直告诉我说，孩子，你要相信你们俩的爱是神为你们预备的。我当时听了，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我说真的是这样子吗？后来我婆婆在这么多年中说，孩子，我没有停止为你们祷告，你要相信神，相信神的存在，相信神他会为你们预备着，神会用他的大爱来爱你们。再有一次我和我婆婆去一个教会，也是我基督教一些朋友介绍我们去一个教会，他说有一个牧师从印度来的，然后去了，说你可以去听听，很好。我就陪着我婆婆去了，就在那个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举手，我觉知到了，觉知信主。当时我还是就是心里有感的，就是没有任何想法的，说当牧师在问我就举手了。但是后来我还是虽然觉知可能还是有点疑虑，直到受洗前的几个月，所有发生在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问题，就像中国有句古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就连清官都做不了的事情，神用他的大爱把我们所有的关系全部疙瘩全部都解开了。我和我先生这段时间生活的非常的喜悦和平静，我们两人的心里就像有一块石头就放下来，就像解脱了。当天晚上我们就坐在那互相望一望，这是真的吗？我先生说了一句，幸福来得太突然，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安排的。我想起了神的话语，爱是恒久忍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包容。
好，那你信了你跟你先生信了这位主之后，你们觉得最近有什么改变吗？
改变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了目标，我们要为荣耀神而活，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每天生活的真的是那种喜悦之心是天天在我们身边。
好，非常谢谢你。
谢谢大家。
擦眼泪，姐妹。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讲道也就是跟蔡颖姊妹讲的很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叫心灵的家乡心灵的家乡。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就是路加福音16章那里的讲到一个财主跟拉撒路心灵的家乡那么蔡颖姊妹刚才提到，她说以前就是赚钱，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目标你可以发现呢我最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回到中国大陆去，他的观察就是说那里呢就是在地下铁当中看见很多人的表情都是一种迷茫的表情。那么什么叫迷茫呢？迷茫就是没有目标为了学业，为了赚钱很拼命，但是一下了课，一下了班就迷茫。你看在那个 面部的表情看到他们的迷茫。迷茫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忙啊，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工作啊。那我们中国人呢是非常注重心灵的注重这个家乡的。很多诗啊都以这个家乡为题的。我们有还有籍贯的观念，填表格都要填籍贯的，就是我们的家乡。有一首诗这样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很多诗都是这样说的。另外一首诗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啊，笑问客从何处来。我自己在山东出生啊，我有一次回到我的乡下，我也是老了回到乡下去，那么看见那些人，他们都问他说这是谁啊，不记刀啊，不认识啊。那我也就能感觉啊。不过呢，我们的心灵啊也需要一个家乡的。这个家乡是更重要的。我们地上的家乡啊其实只是个影子啊。没有心灵的家乡呢，你就会感觉到很漂泊，你的心会很漂泊。漂泊你就会非常的迷茫了。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啊，其实里面有提了三个名字，这三个名字很有意思的。这三个名字就解释了整段圣经的意思。第一个名字是什么呢？就是财主与拉撒路，就是19节那里这样说的财主。他有一个财主怎么样，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其实这是个非常奇怪的标题啊，有些圣经里面有个标题的叫财主与拉撒路。为什么很奇怪呢？因为你讲故事啊，里面假如有两个主角的时候啊，要不两个都没有名字的，要不两个都有名字的，是不是啊？啊，不会说一个没有名字，一个有名字，不会这样子的。那耶稣讲故事是这段圣经是耶稣讲的，是不是非常的无能呢？把它说成一个有名字，一个没有名字呢？啊，其实就是我们看看啊，就是。啊，这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标题啊！一般来说呢，你这个故事一般要不呢就两个都没有名字，诗人与农夫，王子与乞丐，美女与野兽，两个都没有名字的，是不是啊？只有身份。要不呢就两个都有名字的啊，就是啊，罗密欧与朱丽叶，啊，梁山伯与祝英台，杨乃姆与小白菜，就是两个都有名字的啊，不会这样子一个有名一个没有名字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们相信耶稣是故意的。耶稣讲会很可能会讲故事，他是故意的。为什么他故意呢？他说这个财主没有名字，他不给他一个名字。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财主生前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就知道全世界最有钱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啊？美国那个 Bill Gates, 啊，那么香港有个很财主叫李嘉诚啊，在中国大陆最有钱的是谁我还不知道，但是你们应该知道的啊。一般来说财主才那个名字啊，大家都知道，乞丐的名字没有人知道，街上的乞丐你谁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诶，现在倒过来了，因为这个财主呢他生前很有名，但是死后就没有名了，耶稣不给他一个名字。为什么没有名字呢？没有名字就是他不是一个人，人一定有一个名字的啊，没有名字代表他的人格降低了。我曾经问过我爸爸，我说奶奶叫什么名字啊？他说你的奶奶叫什么名字？然后我说你的奶奶又叫什么名字？他说他没有名字的。我说啊，没有名字的？他说他就叫孙张氏这样的。我说为什么会没有名字？他说以前的女人都没有名字的。我说糟糕了，没有名字代表他没有地位，是不是？以前的女人就是很没有地位的，所以你没有名字代表你人家都不把你当成是个人啊。你过的是非人生活，所以这个财主尽管他是个财主，但是他在世界上所过的是非人生活，尽管他享受很好，他死后也是没有名字的，他过的也是非人生活。假如你问他犯了什么罪啊，要下到阴间去啊，他的罪很简单，圣经没有说他犯了法啊，骗了人啊，贪污啊，没有说，他可能没有做这种事情。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根本不理会心灵的家乡，他地上有个家乡，但是不理会心灵的家乡，而且他没有留意有需要的人，有一个乞丐在他门外， 他就没有留意。你假如留意刚才的圣经，他说狗来舔他的疮，这个乞丐呢由狗来舔他的疮。我们要留意，当一个动物来舔你的时候，它是表示一种善意的，就是反而这个狗来向他表示一种善意。那个有钱人呢根本没有理会到有那么一个人坐在他的门外啊。但是我们现在要提到拉撒路这个名字了啊，这是第一个名字。拉撒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犹太人的名字都有个意思的，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啊。他这个拉撒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已经帮助的意思，神已经帮助他。他就有个意思，就是说拉撒路呢他是相信这位神的，他相信神尽管人不帮助他，神会帮助他的。换句话讲，他对神呢是有个信心的。耶稣讲这个故事，这个暗示就是说从这个名字上他对神是有个信心的。好了，这是圣经这段圣经提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拉撒路。好了，我们看看第二个名字了。这个名字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谁呢？他是犹太人的祖宗啊。我们看看22节啊，那里他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那么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说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宗。祖宗呢，我们中文说祖籍，你的祖籍在哪里啊？就是代表你的心灵的家乡，他死了之后回到心灵的家乡那里。这个亚伯拉罕呢，这个人很奇怪的啊。我们看看为什么亚伯拉罕会代表心灵的家乡。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第8还有3到16节就知道了。那你这样说了，亚伯拉罕因着信，他亚伯拉罕是耶稣之前差不多2000年前的人呢，是犹太人的祖宗。他呢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那么这个人是怎么样？他本来在一个地方住的，叫吾尔。然后神呼召他说，你离开你的家乡，你要到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去。当你离开中国来澳大利亚的时候，你是知道要来，那个目的是要来澳大利亚的，是不是啊？你不用说哦，上了飞机到哪里去啊，不知道。你到哪里去还不知道，这需要很大的信心的。所以这个亚伯拉罕有很大的信心，他出门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的信心就在这里。神说你离开你的家乡，他就走了，他就去了啊。所以呢，我们看看第13节那里又怎么说呢？他说这些人呢，包括亚伯拉罕的儿子啊，还有他的儿子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呢还没有得着他们所神所应许他们的，但是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啊。14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回去，他们并不想念地上的家乡，但是他们想念呢就是他们要找一个天上的家乡。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诶，这个就是他们心灵的家乡。这是亚伯拉罕他的特点，他想念一个，他寻找一个天上的家乡，心灵的家乡。所以他现在在这个故事里面出现呢，就代表这个拉撒路这个乞丐呢已经回到他的祖宗那个祖籍那里，祖宗那里，就是回到他心灵的家乡那里了。那我们要回头看看这个财主了。这个财主的痛苦在哪里呢？这个财主的痛苦呢？好，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拉撒路回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了，在于他没有办法稍微满足自己正常的欲望啊。因为怎么样呢？我们看23节那里怎么样说呢？就说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那这里呢就讲到一个人死了之后可以到哪里去呢？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阴间，就是这个财主。另外一个地方呢在哪里呢？我们说心灵的家乡，其实在圣经里面那个地方叫乐园，还不是天堂，就是乐园就是一个招待所阴间就是个拘留所还不是地狱但是拘留所也不好受的 那么招待所我从来没有去过招待所，但是假如你坐飞机的时候你发现你去得很早，你是那个某一个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会员的时候，你可以进到那个招待所里面，我听说里面是很好的、就是乐园就是个招待所啊。那么我一个人死后呢，我们的灵魂呢是有两个地方去的，因为耶稣曾经对跟他同经十字架的其中一个土匪说，今天我必跟与你在乐园里了啊，所以那是乐园啊，那个是阴间啊，所以拉撒路呢跟这个亚伯拉罕呢在乐园里面啊。那么他就说了，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他以前呢他就习惯了打发这个到那里去，打发那个到那里去，他现在以为拉撒路也是可以随便打发的啊，但是其实已经形势已经改变了，所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你看他在那个阴间里面的非常的痛苦，他一个很正常的欲望就是说要凉快一下啊，所以他不会有太大的期望，他只是求亚伯拉罕派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他的舌头，但是连这个他都得不到满足。我们发现呢，这个火在这个阴间里面呢是非常热的。各位朋友，我想问你，你怕热吗？你怕热，你就要做基督徒了，真是。因为阴间那里更热的啊，更热，而且那里没有空调的，非常的热，连凉水都没有的，真的。你假如怕热的时候，你真的要赶快做基督徒，免得你去到阴间那里，这不是开玩笑的，真是啊！我虽然不太怕热，你看我是怕冷的，我穿那个毛衣，但是热起来要是40度，我还是怕的，还是受不了的啊！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很实在的决定啊！我们要在这里的时候就决定相信这个耶稣。我们发现呢，亚伯拉罕呢，跟他说我们两个中间是有个深渊的，因为在26节那里就这样说他说我不能派拉撒路到你那里去的，因为我们两个中间有深渊限定的啊。那么这个深渊表示什么呢？表示你生前的决定是个永久的决定，不会改变的。我们这边不能过到你们那边去，你们那边也不能过到我们这边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明白将来的局面是个永久的局面，不能改变的。限期很重要，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限期。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生死的大限当中啊，在这个大限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就要决定。当然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就是吊诡的东西啊，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机会呢，我们就要相信这个耶稣，就要悔改，没有限期啊，你不会办什么事情的，小东姐姊妹曾经邀请我，写一篇稿登在我们的周报前边的，他说你愿意吗？我说我愿意，他问了我两次，我都说我愿意，但是他就奇怪，为什么我还没有写稿呢？我说你没有给我一个限期啊。你不给我一个限期，我就不写了。一定是这样子的。你假如找人来家，就做个什么，安这个电器啊。你说，他说什么时候来？你说无所谓，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他就不来了，我告诉你啊，这是没有限期。学校也是交作业，什么时候交啊？老师说无所谓的，什么时候交都可以了，没有限期，你就不做了啊。所以神给我们有个限期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死大限当中，我们要决定相信耶稣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严肃的一个问题是有个限期的在这个限期还没有到之前呢，我们就要赶快的去相信这个耶稣对于这个财主他下到阴间去，亚伯拉罕有一个解释，他这个解释非常奇怪的但是这个解释就表示这是你的选择，因为我们看中文圣经他怎么说呢25节那里，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诶，亚伯拉罕没有说你看你该死啊，你看你以前犯了多大的罪，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你要回想你以前享过福，现在 受苦。亚伯拉罕呢，以前受苦，现在他得了安慰。好像他的意思是说，现在享福的将来都要受苦，现在受苦的将来都要享福。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的。其实我们看看原文圣经呢，它里面有个强调的，就是你啊，已经得到你的好东西了。就是圣经记载，他说他奢华宴乐啊，就是说你就是在那里常常注重享受，你根本不理会，你不需要犯什么大罪，你不理会这个救恩，你忽略这个救恩也就够了，也就可以下地狱了啊。所以呢，他的意思，你已经，这是你的选择，你已经得到你的东西了，你的东西就是享受，好，你去得吧，这是你的选择啊。那么你发现呢，这个财主也没有什么抗议的，说哎呀，这个很不公平啊，他没有抗议的，他知道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啊。好了，我们看看这段圣经里面还提到第三个名字的，第三个名字是什么？就摩西啊，他提到摩西和先知啊，因为这个财主说，哎呀，这样子啊。亚伯拉罕呢、啊？请你打发拉撒路去，我的还有五个弟弟，五个兄弟啊，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了。他让他们要悔改呀、啊，那么对他说，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啊，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怎么说呢？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哎，这个很重要。摩西跟先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本圣经，就是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只有旧约圣经。啊，就是他们有圣经的话可以听啊，圣经的话已经足够，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不需要打发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来去劝我们的啊。所以圣经就是神的话，可以听，可以看啊。你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你应该看圣经。你没有看过圣经，你可以听圣经，你可以到教会来听传道人讲圣经，这个已经够了啊。那么。这意思就是说，神的话不可以轻看的。啊，神的话不可以轻看的。为什么神的话不可以轻看呢？假如你的话被人家轻视，你讲话家人不听了，你会很生气，是不是？我讲话他们总是不听的，你会很生气。他们根本听不到的，你会很生气，是不是？你觉得人家不重视你的话。何况是我们的神呢？他在圣经里面讲的话，我们根本不理，不听的。你说神的也会有什么反应呢？啊，所以这是个很正常的反应。所以圣经说，有神的话，有他的可以听可以看，已经足够了。啊，应该是可以导致我们悔改的。那么，但是这个财主啊，他说不是的。假如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来去劝他们，他们一定会悔改的。啊，但是。历史上有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呢？有的，就是耶稣。真是有一个人，他从死里复活啊。那么我们是可以听耶稣的，是不是？你要找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来对你说话吗？就是耶稣，就是我们在复活节里面所敬拜的耶稣啊，纪念的耶稣，他就是从死里复活啊。我们可以向他悔改。所以三十节那个财主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这个财主也知道需要悔改啊，所以真正的信耶稣一定包括悔改的啊，包括你啊，刚才张牧师在洗礼的时候也问你们，是不是愿意放弃你们以前那种的生活的态度啊，跟从耶稣，那就是个悔改。悔改就是你本来是走这条路的啊，现在你悔改回转啊，走耶稣跟着他那条路，这就是悔改啊。真正的相信不光是头脑相信有一位神那么简单，有很多有神论的人不一定是基督徒啊，除非包括悔改。所以这个财主也知道，他说他们就要悔改了就啊，但是那个人已经来了，就是耶稣，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们可以向他悔改啊。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有七位弟兄姊妹受洗，也有他们带来的朋友，新来的朋友，我们都欢迎你们啊。但是我今天要强调，心灵的家乡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啊。我们找到心灵的家乡呢，我们才能够放心享受人生。圣经并没有 禁止我们享受人生的。但是我们一次解决那个为永久的问题，找到心灵的家乡，我们才能够放心享受人生，并且不再迷茫了。刚才蔡颖姊妹不是说吗？啊，她以后人生有了目标了，是不是啊？这个很不同的，有目标跟没有目标是很不同的。有一个永久的目标，心灵的家乡，你找到那个呢，你反而很放心，你的忧虑会减少很多啊。其实回家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需要。今天在这里散了会之后，我相信你要回家，买菜之后你回家，放学之后下班之后回家，是不是？回家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假如你无家可归，买菜之后下班之后没有家回去，是非常惨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一样，你要漂泊吗？在永恒的世界那里飘来飘去吗？成为一个无主的孤魂吗？啊，还是要有个心理的家乡呢？还是要回家呢？回天家呢？而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需要，回家是正常的需要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假如你还没有找到这个心灵的家乡，今天就是你考虑的机会，你也可以考虑去寻找这个心灵的家乡啊。找到耶稣，你就找到心灵的家乡了。啊，我们感谢主啊！七位受洗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找到他们心灵的家乡了，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需要，一个决定。我们恭喜他们，也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找到我们心灵的家乡。而这样子呢，我们这心就不会再漂泊了啊，不会再写那首诗啊，床前明月光哈、啊，是我们所思念的是心灵的家乡，天家。我们已经找到他了，将来一定想回到那里去的。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主啊，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我们都很重视这个家乡，把这个家乡理想化，但是真正的理想的家乡原来是在天上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死复活，你来宣布你的福音，让我们可以因为相信你，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心灵的家乡。我们知道将来一定要回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当中假如有人还没有找到这个心灵的家乡呢，求你感动他们，让他们很快的在这个大限还没有来到之前，他们都能够找到这个心灵的家乡，一同享受那种的安全感，那种的目标感，不再漂泊，不再迷茫。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